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ese nationals in U.S. accused of smuggling millions worth of NVIDIA AI chips to Beijing. On August 5th,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nounced the arrest of two Chinese nationals in California, one reportedly in the U.S. illegally accused of smuggling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high-endNVIDI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ps to mainland China, evading U.S. export restrictions.
在美中国公民被控向北京走私数百万美元的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2025年8月5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在加利福尼亚州被捕，其中一人据称非法滞留美国。他们被控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高端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走私到中国大陆，以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
The two are accused of illegally shipping advanced chips, including the NVIDIA H100 GPU and NVIDIA 4090 GPU, to China between October 2022 and July 2025 through an Elmont-based company,ALX Solutions, and an affidavit filed in Los Angeles reads.
根据在洛杉矶提交的一份宣誓书，这两人被指控在2022年10月至2025年7月期间，通过位于埃尔蒙蒂市的一家公司 ALX Solutions, 将包括英伟达 H100 GPU 和英伟达4090 GPU 在内的先进芯片运往中国。
Shi Weiyang, 28, and Chang Gun, 28, are charged with violating the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and face a maximum sentence of 20 years in a federal prison.
28岁的杨世伟和28岁的耿川被控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如罪名成立，依法可判处最高20年监禁。
The two handed themselves over to authorities on August 5th.Yang is an illegal alien who overstayed her visa, and Gung is a permanent resident.
两人于8月5日向当局自首。杨世伟是签证逾期滞留的非法移民，而耿川则是美国永久居民。
The complaint says the smuggled chips were the most powerful GPU chip on the market,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AI applications, such as to develop self-driving cars,medical diagnosis systems, and other AI-powered applications.
起诉书指出，被走私的芯片是市面上最强大的 GPU 芯片，专为人工智能应用设计，例如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医学诊断系统以及其他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
This case demonstrates that smuggling is a non-starter.We primarily sell our products to well-known partners, including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who help us ensure that all sales comply with the U.S. export control rules, an NVIDIA spokesperson told the New York Post.
英伟达发言人告诉纽约邮报，这个案件表明走私绝不可行。我们主要将产品销售给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帮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都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
Even relatively small exporters and shipments are subject to thorough review and scrutiny, and any diverted products would have no service support or updates.
英伟达发言人还说， 即便是相对规模较小的出口商和货运，也会受到严格审查与监管，任何被转运的产品都将无法获得服务、技术支持或更新。
Last M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mposed export restrictions on advanced hardware to China in an attempt to undermine Communist China's advancemen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去年五月，特朗普政府对出口到中国的先进硬件实施了限制，试图阻止共产主义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Despite these efforts and others, China continues to figure out ways to procure the essential chips, including an incident last month w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Chinese entities managed to import NVIDIA chips worth upwards of $1 billion.
尽管美方采取了多种措施，中共国仍设法获取这些关键芯片。就在上个月，有报道称，中国相关实体成功进口了价值超过$10亿的英伟达芯片。
The powerful chips were still being sold by Chinese suppliers to data center operators even after the controls took hold, according to a Financial Times analyst of sales contracts, company filings, and interviews with sourc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deals, the New York Post reported.
据纽约邮报援引金融时报对销售合同、公司文件以及知情人士的采访分析指出，即便在出口管制生效之后，这些高性能芯片仍通过中共国供应商出售给数据中心运营商。
The company the two Chinese nationals were operating, ALX Solutions, was established in 2018, shortly after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began requiring licenses for advanced microchips. ALX Solutions allegedly routed a minimum of 20 shipments from the U.S. by using freight forwarding compani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两名中国公民所经营的公司 ALX Solutions 成立于2018年，是在美国商务部开始要求高级微芯片必须申请许可证后不久成立的。ALX Solutions 被指控至少通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货运代理公司，从美国转运了20批以上的货物。
The complaint states that devices belonging to the two Chinese nationals contain conversations in which they discuss strategies to evade U.S. export restrictions.
起诉书还指出，两名中国公民所持有的设备中包含了他们讨论如何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话记录。
Gong has been released on a $250,000 bond, and Yang remains incarcerated, awaiting a detention hearing. Both of their arraignments are stated for September 11th.
耿川已交$250,000保释金获释，而杨世伟仍被关押，等待拘留听证会。两人的正式提审定于9月11日进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8月14号，美国这边是8月14号，澳大利亚那边呢已经是8月15号的中午了，也就是杨澜澜一案开庭的日子。今天在开庭之前呢，已经有大批的记者在法庭的门口蹲守啊。以前和我一起做过节目的真观点频道的主持人甄飞呢，也到现场看能不能见到杨澜澜本人。8月13号这一天，杨澜澜再一次现身街头，仍然是帽子口罩把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然后呢，她身着一身奢华的服装啊，脚上穿着一个非常昂贵的鞋。她的这身奢华的行头啊，那是怎么藏也藏不住啊。这个网上关于杨澜澜的身世呢，有很多的传闻啊。她呢，这次现身的时候是到银行大额的提取现金，然后呢，面对记者的追问一言不发，登车离去。这个关于杨澜澜呢，就是有人说他是杨尚昆的亲戚，有人说呢他是杨成武和秦基伟的亲戚，也有呢说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私生女。咱们一会儿呢把这个证据啊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再做一点分析。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呢，就是有迹象显示为期2周的北戴河会议呢已经结束。 很多政治局委员呢都是纷纷的对外现身了，但是非常诡异的是，在会议期间，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陈敏尔却似乎呢没有去北戴河，这个呢就不免引起很多的猜测。陈敏尔在之前呢一度被认为是第六代领导人，那么他缺席北戴河会议到底是在政治上出局了呢，还是他另有要务？咱们一会儿呢做一点分析。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话题的话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也请大家多多的留言来发表您的看法哈。之后的我们想在这个我们讲这个结束的时候啊，跟大家做一点互动。咱们现在就来说第一个新闻，中国神秘富豪女啊杨澜澜在澳洲驾车撞人之后呢，在8月13号周三的时候首度露面。这个呢是澳洲的媒体的报道，根据澳洲每日邮报的报道，周三下午杨澜澜呢她是这个戴着口罩，然后呢她身着价值2.3万澳元的香奈儿的全套服装，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杨澜澜，她呢在司机的陪同之下到这个银行呢现身办理业务，她在一台 ATM 提款机之前呢提取了大笔的现金。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到她穿的这个衣服啊是香奈儿的复古的夹克啊，这个夹克的话呢价值大概是 1.8 万澳元，定制的帽子售价的话呢超过了3000澳元，然后呢香奈儿复古高跟鞋价值大概是1500澳元，美美品牌的太阳镜价值大概是750澳元，而且杨澜澜身上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珠宝首饰，估计呢也是达到六位数的这个珠宝。根据一个澳洲东部郊区的人士估计啊，说这些珠宝的价值大概是数十万甚至更多。这个杨澜澜呢身边有一个私人的司机，看上去更像是他的保镖。面对这个每日邮报记者的采访啊，杨澜澜在这个银行啊一直是这个走出来之后一直是低着头，然后呢一言不发，快速的坐车离开。此外车祸发生之后呢，有人曾经这个拍到杨澜澜在一名男子的护送之下离开这个现场，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就是那个头发比较发黄的那个人。那个人呢据说是叫做许正阳，是江西上饶人啊，而且他是北京武警特勤支队服役的，是属于中南海保镖大内高手。这个那么值得注意的呢，就是杨澜澜在8月13号当天呢，他乘坐的是一个2024款的丰田的这个 SUV。尽管这个丰田的车大家知道价格不菲哈，但是呢他跟他之前撞车的时候驾的那个价值150澳元的蓝色劳斯莱斯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起来杨澜澜在出行的时候呢也是想尽量的低调，不要开那样的豪车，不要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呢他还是被这个记者拍到了。这几天呢网上流传着很多关于杨澜澜的身世的传说。有一种爆料呢说这个杨澜澜呢他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说他的曾祖父呢是副国级的中共开国上将。说他的外曾祖父呢是副国级的中共开国中将啊，说这个家族啊连习近平都惧怕三分。还说这个杨澜澜的舅公啊曾经是下令一营的野战军持枪怒砸石家庄的黑社会的酒店。于是呢很多人就根据这些线索顺藤摸瓜，得出的结论呢说这个杨澜澜呢是杨成武的曾孙女。他的外曾祖父呢是秦基伟，他的祖父呢叫做杨东明，是空军的副司令员中将军衔。这个所有的这些细节啊都可以和这个爆料能够对上，因为杨成武啊确实是开国上将。他呢和这个开国中将秦基伟之间呢也存在着联姻的关系，就是杨成武的儿子杨东明嫁给了秦基伟的女儿秦婉江，所以这个杨家和秦家确实是有姻亲的关系。而秦基伟呢曾经担任过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因为是国务委员嘛，所以是副国级的官员，所以各种细节呢都能够吻合。但是这里面提到说习近平啊对于杨成武和秦基伟家族都要惧怕三分，这个呢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杨成武和秦基伟早已作古了，军队啊这个在军中是人走茶凉啊。其实就不用说杨成武跟秦基伟，如果江泽民现在还活着的话，他在军队中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如果说习近平连刚刚卸任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跟徐才厚都可以抓，甚至是现在的军委主席何卫东都可以抓的话，那习近平更不用避讳杨成武和秦基伟家族。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杨澜澜出车祸这一天呢是7月26号。到8月5号的时候，中共解禁了持续15年的对澳洲苹果的进口。然后呢到8月8号的时候，在这个网上这个事件这个就要发酵的时候啊，中共又一反常态的给澳洲矿业20亿美元的贷款。如果是秦基伟和杨成武的后人啊，作为杨澜澜如果他是秦基伟和杨成武的后人的话，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绝对不可能让中共政府做出这么迅速的反应。 那关于杨澜澜呢，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他跟习近平家族的联系。那么现在呢，这个网上有另外一个传闻啊，说这个杨澜澜呢是真名叫做习明兰，他是2002年出生于杭州啊，说他的母亲呢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接生的医师呢是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院长，叫黄和凤。所以说呢，这个杨澜澜呢其实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私生女。这个事情哈，其实和很多关于习近平家族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呢有一定的吻合，因为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啊就拥有澳洲的国籍，当年呢他是拿着这个香港永久的居民的身份证，就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呢，他拿着这个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后来呢移民到澳洲，获得了澳洲的绿卡。这个除了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拥有澳洲的国籍之外呢，习近平的大姐习乔乔，我们知道她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啊，她的姐夫邓家贵也是加拿大籍，然后呢习近平的二姐叫习安安，她呢也是澳洲国籍，习近平的二姐夫叫做吴龙，也是澳洲国籍啊，是长居墨尔本，所以呢是习家很多人在澳洲，同时他们在澳洲又是做矿产生意的，所以说这一切啊似乎跟杨澜澜这个家是做矿产生意的都能够对得上。当然这些内容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核实啊，但是这么多的旁证加在一起确实是很说明问题啊，等于是这么多的旁证都这个指向这个习家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嘛。而且呢还有一点啊，大家注意到，如果这个杨澜澜的钱呢是正常生意赚的话，他应该是大张旗鼓的花钱，一般这个红二代富二代就是他如果这个钱是正常的这个生意赚的话，他们花钱是这个很大张旗鼓的，甚至是炫富的。而杨澜澜呢是在网上查不到这么一个人，在我们这样一个数字时代哈，一个人没有社交媒体啊，没有上网，没有电话，查不到任何他的这个工作的信息，这本身就非常的奇怪。如果是这个什么二代什么什么官二代什么之类的话，他们通常做生意的话好歹得有自己的网站对吧，但是这个杨澜澜是什么都没有啊，他几乎就是一个隐形人，而且呢他的豪宅和豪车都没有挂在他自己的名下，而是这个豪宅呢挂在了巴拿马的一个离岸公司的名下，这个豪车呢挂在了一个信托基金的名下，好像是说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而且呢就是说他不光是隐藏身份啊，隐藏这个豪宅跟豪车到底归于谁，而且呢他出去的时候每次都是口罩帽子把自己的面容遮的是严严实实。那这样大家当然就很好奇啊，这个杨澜澜到底是何方人物了。那今天悉尼法庭开庭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门口堵啊，就希望能够看到杨澜澜。杨澜澜呢今天确实是出庭了，但是呢他是以视频的方式。他的律师呢要求法院去提供更多的证据，以便呢他们决定到底是做有罪还是无罪辩护。这个杨澜呢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被判有罪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酒后驾车而且致人重伤啊，就是这种情况的话他一定会是有罪的。特别是他后来在这个拘留所的时候他拒绝第二次做酒精检测啊，这个等于是妨碍司法公正。这两点的话加在一起啊，实际上是两罪并罚。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讲过哈，就大概可以判5年到10几年的徒刑。但如果他是初犯，认罪态度很好，又赔给对方的司机一大笔钱，而对方也答应庭外和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是可以轻判的。在澳洲呢，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要判的话呢，法庭有可能会，如果他认罪态度良好，然后又赔了很多钱的话，这个法庭呢是有可能判他缓刑的。也就是说呢，这个他这个赔偿司机的对方的司机哈一大笔钱。等于是把对方这个后半生问题解决了，然后呢他自己可以这个缓刑啊、罚款啊、社区服务等等啊，这个呢都是选项，这个呢就看他的律师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的。如果他的律师非常专业的话，就是做无罪辩护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你已经酒后驾车致人重伤了哈、啊、除非是你能够证明比如说当时对方的司机也是这个违反了交通规则啊，或者比如说你证明说他自己的车当时就是刹车失灵了啊，所以说这个或者比如说一个什么其他别的不可控的原因，比如当时他犯病了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不是故意造成的这个就是事故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就是无罪啊。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完全不像是什么身体有疾病或者劳斯莱斯有问题，那个劳斯莱斯撞完对方的车之后，对方的车撞毁了，他的劳斯莱斯没事儿啊，而且他自己你看毫发无伤。所以说呢做这种无罪辩护的话可能性是很小的，有罪辩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如果做有罪辩护的话呢，就是他如果认罪态度好加赔一大笔钱的话，有可能会 这个变成就是缓刑，这样的话呢他还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等着哈，据说好像是定下来下一次开庭的时间呢是9月份啊，就是咱们到时候呢如果有更新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关于杨澜澜呢咱们就说这么多了哈。很多人觉得这个节骨眼上爆出这些料啊，很可能是反习势力啊在给习近平上眼药。这个呢就涉及到中共内部权斗的问题了。因为杨澜澜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大陆的媒体不报的话，大家是不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澳洲发生这样一个车祸。我们在海外的话，我们可能看起来觉得非常的这个震惊哈，一个大案子啊，就这么多的钱，但是呢就是在国内的媒体也跟着报啊，像这个潇湘晨报也跟着报啊，其他媒体自媒体这个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都进行讨论。那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很让人怀疑啊，它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策划啊，如果真的是要删掉的话呢是可以全网删除的，那是不是有什么反习势力在给习近平上眼药呢？所以呢我们就想下面说一下这个关于北戴河会议。这个现在有迹象显示呢，为期2周的北戴河会议呢已经结束了。8月13号党媒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呢将在8月14号和15号到云南安宁主持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第10次外长会议啊，所以这个政治局委员王毅呢已经离开北戴河了。然后8月13号这一天，5名在地方兼职的政治局委员全都有公开的活动。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政治局24个人哈，有5个人是必进政治局的，就是北京、上海、这个天津和重庆啊，这4个直辖市的书记啊，他们都是必然要进政治局的。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广东省省委书记啊，这个也必然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一个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这也是政治局委员。当然现在这个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呢现在已经离职了啊，所以说呢就那个新上来的那个陈小江呢又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说呢除了这个陈小江之外，其他别的在地方兼职的政治局委员都有公开的活动。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在8月13号这一天以前，北戴河会议呢就结束了。北戴河会议应该是7月31号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应该是7月30号的时候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这个政治局会议嘛，完了之后第二天应该就是北戴河会议的开始，然后呢为期2周嘛，正好到8月13号的时候结束。值得关注的就是在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呢，这个在很多地方的政治局委员都隐身的时候，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却连续的公开的活动。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他8月5号的时候在天津调研啊，他本来就是天津市委书记，然后呢8月5号的时候在天津调研，然后呢他8月6号、7号、8号连续出席公务活动，然后呢12号、13号又连续现身，好像仿佛是他只有9号、10号、11号，如果有可能的话，只有9号、10号、11号的时候在北戴河，其他别的政治局委员像什么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啊，那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啊，什么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啊，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啊，在这些人同时隐身的时候，陈敏尔却异常的缺席北戴河。那这个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特别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呢，贵州省的前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景亚平被宣布双开。大数据工程是陈敏尔主政贵州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政绩工程啊，现在呢他的腐败窝案已经导致多人落马，这个呢似乎是好像大家怀疑有可能会牵连到陈敏尔。实际上陈敏尔啊之前是非常风光的，在习近平第一任期的时候，2016年就是在19大召开之前呢，曾经有人讲说习近平呢遴选了3个候选人啊，作为他的接班人，当然这三个候选人的话呢，都是当时的全国省区市党委书记中的60后啊，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一个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还有一个呢就是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当然，胡春华和孙政才呀是胡温选的接班人，这个不是习近平喜欢的，而习近平的话呢，似乎非常喜欢这个陈敏尔。日本朝日新闻呢有一篇文章说，中国最贫困省的党委书记陈敏尔是深得习近平信赖啊，说陈敏尔呢是一颗政治新星。在2014年就是习近平当时反腐最在这个就是关键的时刻，当时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习近平特意参加这个贵州团的审议，而贵州的话就是陈敏尔主政之地嘛，所以习近平挺陈敏尔的这个意思啊是非常的明显的。当时陪着习近平出场的还有习近平的智囊王沪宁，还有他的大内总管就是中办的主任栗战书，还有中办的副主任丁薛祥，这么高级的 配备啊，这样高配的去接见这个陈敏尔啊，到贵州团审议啊，显然是力挺陈敏尔。后来在2015年5月份的时候，习近平还亲自赴贵州调研啊，说明陈敏尔在习近平的心中和当时的中办主任栗战书的心中的地位是非常的不一般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陈敏尔是正宗的枝江新军呐、啊、他虽然这个后来主政贵州，但之前啊他的祖籍就是在浙江，而且陈敏尔在浙江工作了31年，当过县委书记，当过宁波市委副书记，当过浙江日报的党委书记，然后在浙江当过省委常委和常务副省长。习近平2002年调任这个浙江接任省委书记的时候，陈敏尔是他手下的宣传部长。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在浙江日报上这个发表专栏嘛，叫做枝江新语，一共发了232篇文章，就是从2003年2月到2007年3月份期间啊，发表了223篇文章。而枝江新语呢，就是习近平以这个枝江新语哈为名发表的专栏文章，当时实际上真正的执笔人和幕后的策划者就是这个陈敏尔。这个短片的话呢，后来在2007年的时候出书了啊，然后也是在那一年习近平被定为这个中共的接班人。所以呢，这个枝江新语的这个幕后策划呀，这个因为陈敏尔做的这个事情嘛，所以就获得了习近平吹鼓手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对陈敏尔一定是非常的欣赏和非常的信任啊，就是他把很多重要的工作在中共的这个党内啊，这个宣传工作那是共产党非常重视的。所以呢，这个陈敏尔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呢是可见一斑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陈敏尔缺席了这个北戴河的会议，是不是意味着说习近平出事了呢？因为陈敏尔是习近平的爱将嘛。当然这里边的话呢还是有另外一种解释的哈，就是上合组织峰会在8月31号和9月1号将在天津举办，那就是陈敏尔主政的地方。所以陈敏尔离开北戴河呀，有可能会在为上合组织峰会的筹备和安保相关的事务呢在做准备。我们知道这个上合峰会这一次是习近平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峰会啊，特别是把普京也请来了。然后呢在上合峰会之后呢，习近平将邀请普京到北京去啊，这个举行这个大阅兵嘛。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陈敏尔就是他即使是真的缺席了北戴河会议呢，当然大家可以把它解释为习近平的爱将被这个隔绝了啊，出局了。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他在为习近平最重视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呢在这个奔走忙碌。所以关于这个中共北戴河这边的这个事情的话，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最后呢咱们还想说两句这个关于俄乌战争谈判的这个问题。那现在呢这个川普啊，他明天就要到阿拉斯加去啊，和这个普京呢举行会谈。这一次这个川普呢认为会谈呢成功的可能性大概是 75% 啊，他认为谈崩的可能性是 25%。但是呢其实川普跟普京都没有准备任何文件啊，换句话说两个人没有想签署什么样的文件。川普呢说如果谈的成功的话呢，他会把泽伦斯基也叫去啊一块谈。如果谈的不成功的话呢，他就直接回家了。这一次川普到阿拉斯加和普京之间的这个谈判呢，当然左派的媒体攻击川普了，他们说这个川普去见普京本身就是对普京的一种鼓励啊，就是说你等于是普京本来是各国的元首都不愿意见他啊，避之唯恐不及啊，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大独裁者啊，这个人是一个战犯，而且呢是被这个国际法庭判有罪的，但是呢川普还是在阿拉斯加去见他。其实川普要见普京的话，这个今天财政部还解除了对俄罗斯的这个一个小制裁啊，就是这样的话普京才能够到美国来嘛。那川普跟普京之间的这个见面呢，普京有可能啊他的这个志向啊不仅仅是在乌克兰啊，他不仅仅是要为了拿下顿巴斯地区。当然这个拿不拿下领土川普已经说了啊，他说他不跟普京谈领土问题，因为领土问题到底能不能够去割让啊，或者是砍掉哪一块哪个地方做这个领土的交换，这个不是川普说了算的，这个事情是泽伦斯基说了算。所以川普说了哈，他不会谈这个领土的问题。我估计他可能会谈比如说对俄罗斯的解除制裁啊，然后跟普京做生意啊等等啊，就给他一些好处，看看普京愿意不愿意。这个泽伦斯基呢非常明确的表示，他说如果我们要是把顿巴斯地区割让给俄罗斯的话，那么乌克兰跟在